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7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6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东盟系列会议，中国外长王毅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朝中社，中国核建设证明朝鲜核保障民族生存权是正确的。2017年伦敦事件田径锦标赛。德国世界报制裁北朝鲜，中国继续处境困难。法国反对马克龙立法第一夫人地位，签名人数超过16万。被捕夜闯巴黎埃菲尔铁塔持刀客，意在袭击执勤士兵。芝加哥市将就庇护非法难民政策状告特朗普政府。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其有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野心。委内瑞拉镇压小股反对派，反对总统马杜罗军事叛乱。以色列计划关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该国分部。塔利班武装疑似屠杀近50名阿富汗平民，阿总统出面谴责。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东盟系列会议，中国外长王毅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目前同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东亚系列合作外长会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当地时间周日晚进行了双边会晤。王毅在会后指出，双方就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海问题等进行了意见交换，并共同在为特朗普总统访华计划而做着准备。在会谈结束后，中方代表王毅还为此特意召开了记者会。王毅并在会上宣称，中美代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对话。另据中国外交部随后公布的声明显示，王毅并呼吁希望美方能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同样，随着由美国发起的最新对朝制裁措施在昨日经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王毅还宣称中国以客观负责态度为妥善处理半岛核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同时，王毅还在与蒂勒森的谈话中再次重申了中方认为向朝鲜施压制裁不是解决方案，美方应考虑中国提出的双停止观点。蒂勒森则在讲话中强调了杜绝冲突、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利益，美方希望能与中国加强合作，是方应认真从长远角度来思考问题如何定义未来50年美中关系，并继续推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意愿。朝中社，中国核建设证明朝鲜核保障民族生存权是正确的。请听我台记者倪楠为您带的详细报道。
东盟系列会议期间，美日韩中俄等国家的外交人员齐聚马尼拉，就国际社会如何在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新措施之后进行配合交换意见。而朝中社今天对此发文强烈回斥，并称中国发展核力量建设的事实证明了朝鲜为了保障民族主权和生存权的正确性。朝中社在一篇题为在地区确保绝对优势的冒险图谋文章当中提到，鉴于美国为在本地区的霸权努力确保实力优势，中国加强核力量的建设的现实显然证明，朝鲜为了保障民族的主权、生存权和地区稳定，奉行自卫性并进路线的正确性。就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涉朝新决议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声明，当前朝鲜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中朝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形势正在迫近危机的临界点。朝中社就中国发表看法称，大国利益针锋相对之下，任何事态发展都足以刺激有关国家的利益关系。联合国安理会炮制的涉朝决议赋予美国监督履行决议的权利，而美国正是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根源和直接当事方，这让中国等的自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最终自己背起黑锅。朝中社表示，鉴于中美利益均衡正朝着美国倾斜，中国致力于强化战略核国防实力，以应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美国的对华打压，而中国建设核实力也显然证明朝鲜为了保障民族主权，奉行自卫性并进路线的正确性。与此同时，正在马尼拉会见韩国外长康金和的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希望韩国消除中朝关系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王毅明确指出，拦路虎和绊脚石是韩方宣布的和美国协商部署剩余萨德系统导弹发射车。对此，康金和认为，韩国临时部署萨德系统完全是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射导的威胁，最终是否部署要取决于环评结果。
2017年伦敦世界田径锦标赛，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计划为期十天的2017年第16届世界田径锦标赛正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中。来自竞赛现场消息说，多名法国田径运动员周日成功进入决赛圈， 8月6号周日在伦敦赢得决赛资格的法兰西运动员都是有望摘金夺银的世界级选手，他们将有权参加下周二举行的决赛。在撑杆跳高项目，男子世界纪录保持者30岁的法国运动员雷洛·拉维勒尼周日轻松越过5米7的高度进入决赛圈。他于2014年创下6米16室内撑杆跳高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另一位越过5米7高度进入决赛的法国选手是22岁的阿克塞尔·夏佩尔，他是法国的潜力股，他于2014年曾摘取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撑杆跳高冠军。在3000米障碍赛项目，连续三次登上奥运领奖台的法国体坛健将梅杰西本巴曾先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得银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则拿了铜牌。周日，另一位30岁的法国田径选手科瓦尔也拿到了决赛资格。科瓦尔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第5名。3000米障碍赛项目决赛也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周二晚举行。
德国世界报制裁北朝鲜，中国继续处境困难。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德国政府对安理会严厉制裁北朝鲜的决定表示欢迎。德国媒体则发现，在制裁北朝鲜问题上，美国和中国走到了一起，但中国依然处于困境。据《时代周报》报道，德国政府对安理会严厉制裁北朝鲜的决定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周日表示，北朝鲜不负责任的导弹试射违反了国际法，威胁了地区和国际和平。国际社会就最新试射中测试了洲际导弹一事找到了共同的有实质性的答复，这是件好事。德国媒体发现，中国对制裁效果意义重大，但中国继续处于困境。焦点周刊表示，中国是北朝鲜的最大贸易伙伴，北朝鲜 90% 的出口是流向广袤的邻国，通过中国来实现制裁，对制裁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世界报写道，在安理会表决前，美中就朝鲜核威胁进行了谈判，并最终走到了一起，但在北朝鲜冲突中，中国处境继续困难。一方面，中国领导层不喜欢金正恩政权和他的导弹，但北朝鲜崩溃和南北朝鲜统一的可能让他们更难受。再者，北朝鲜崩溃会带来更多难民问题，而且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会滋长，这都不是中国想要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反对马克龙立法第一夫人地位，签名人数超过16万。作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大选中提出的主要政治改革内容之一，立法定义法国总统配偶地位，并给予其国家第一夫人身份和活动经费的议案动议，继续在法国国内政界和民间带来巨大争议。到目前为止，在短短的两周中，已经有超过16万人在公益请愿网站上表达了他们反对马克龙政府这一提议的愿望。给予法国总统夫人一个合法的地位，并为其提供由国家财政拨发的活动经费，是马克龙总统和他的共和前进党所提出和发起的主要政改内容之一。然而，反对这一提议的人们则认为，法国新政府目前正在大力缩减和节省明年的经费。同样，当国民议会刚刚通过了《从政法律道德化法案》，其内容包括将禁止议员雇佣家人为他们工作的条款，在这环境之中，现在并不是给予马克龙夫人布里吉特这一官方头衔的时候。被捕夜闯巴黎埃菲尔铁塔持刀客意在袭击执勤士兵。当地时间本周六晚，法国巴黎一名年轻男子手持刀具试图闯入旅游胜地埃菲尔铁塔下的警戒区内，但当他在试图过了第一道安检时，被安保人员发现他手持刀具并制服被捕。在经过了审讯后，这名男子承认他当时想对在场的安保人员和执勤士兵进行恐怖攻击，但未遂。据警方介绍，这名男子是一名现年18岁在毛里塔尼亚出生的法国人。 人，并患有精神病历史。法国警方反恐检查部门随后以涉嫌与恐怖分子相连、蓄意企图发毒对人袭击和企图谋杀公职人员的两项罪名，对该名男子和这一事件展开了调查。这名男子在审讯中主动向调查人员承认，他周六晚的确想袭击一名在当地执勤的法国士兵。他还表示自己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一名成员有所联系，是在得到了后者的鼓励后才采取了袭击的行动。芝加哥市将就庇护非法移民政策状告特朗普政府。芝加哥市将状告特朗普政府反对联邦将惩罚那些所谓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使其丧失打击毒品和帮派项目的联邦经费。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辛斯8月3日发函给四个所谓庇护了非法难民的城市，威胁他们必须配合联邦取缔非法移民，包括允许联邦移民官员进出监狱查验囚犯的移民身份，并在释放触犯移民法的人犯之前通报移民官员，否则这些城市将丧失打击毒品帮派项目的联邦经费。尽管芝加哥市尚不属于被司法部长发函警告的四个城市，但该市民主党籍的市长周日宣布，芝加哥市将状告联邦政府，该市不会让自己的警察成为政治论战中的棋子。芝加哥市永远不会背弃自己是个接纳移民城市的身份。芝加哥市将因此失去的联邦经费估计为320万美元。从纽约到洛杉矶，从芝加哥到旧金山，宣布自己是接纳移民的美国城市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拒绝驱逐那些因为微小的违法行为而被警察抓住的非法移民，认为联邦政府无权让地方警察执行与联邦移民法有关的任务。而特朗普政府试图从财政拨款方面惩罚这类城市。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一个月前以228票对195票通过了不为罪犯提供庇护法，不让所谓的庇护城市得到联邦资金，并扩大联邦政府要求这些城市遵循移民管制的能力。
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其有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野心。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刚刚上台不久，但围绕着他的各种指控，加之其与部分共和党国会政府高层不和传言的相继传出，已有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对他的副总统彭斯是否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独立参选的可能就早早地开始了猜测。但彭斯则在本周日的采访中对这一报道予以否定，并宣称此类建议是可耻和具有攻击性的。据路透社介绍，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此次发言是针对先前在《纽约时报》上曾发表过的一篇报道了有关部分共和党人员正在企图为下届总统大选组成一个不包括特朗普连任计划在内的影子竞选运动的内容。委内瑞拉镇压小股反对总统马杜罗军事叛变。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起和支持的制宪大会公投得到通过后，在该国国内的暴力冲突却并没有停止。委内瑞拉执政党社会党副主席卡贝罗在周日宣布，发生在该国中部城市瓦伦西亚的一次小股反政府恐怖袭击已经被镇压，其中7名参与者被捕。以色列计划关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该国分部。本周日，以色列当局对外宣布将计划关闭总部设于卡塔尔、在中东和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驻该国的工作站。以色列当局指责半岛电视台对最新发生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冲突事件中报道不均，有着涉嫌支持恐怖主义、为以色列敌对势力服务的嫌疑。塔利班武装疑似屠杀近50名阿富汗平民，总统出面谴责。阿富汗政府周六对外宣称，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对位于该国北部省份首府附近村庄发动袭击，并屠杀了近50名当地居民，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阿富汗总统加尼则在周日出面对塔利班武装的这一行为予以谴责，但此指控后来遭到了塔利班方面的否认。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从六月中旬以来，中印两国在洞朗的对峙已经持续了近七个星期。虽然中国方面出动外交和各类官媒一起上阵叫板，要求印度立即撤军，不然就要立即清场，显得非常急切，但印度方面却似乎胸有成竹，不急不慌。除了中国外交部、中国驻印大使馆的表态以外，8月3日深夜，中国国防部就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领土发表讲话，像劝诫顽童一样地说，善意不是没有原则，克制不是没有底线，印方要打消任何以拖代变的幻想，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两大官媒新华社与人民日报也先后发声，揭露印军非法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中共军报、解放军报再次警告印度，不要低估中国军队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从中国外交部的率先发文到各权威机构紧随其后，一系列举措的解读或为中国已经逐渐失去战略耐心，在最坏的情况下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且这一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建军90周年阅兵讲话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中印的军事对峙，但他表示中国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这句话被普遍认为是对中印边界对峙事件的回应，但来自印度方面的反应却显得不对等。印度总理莫迪周六在防止冲突及环境意识的全球倡议会议上讲话，并未具体提到中印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只是表示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21世纪，大家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我非常有信心地说，一定能从亚洲最古老的传统即对话和辩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印度媒体将莫迪的这番话解读为是他针对中印在洞朗地区对峙的表态，但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说，莫迪的讲话并未提及洞朗，也没有将他所说的对话特指某一事件。尽管中印双方的表达方式和火候有别，但中印两国目前在洞朗所持的立场都十分坚决，相持不下。中国要求印度撤离在洞朗地区的军人，这是开展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而印度的立场是愿意撤军，但条件是在对峙地区的中国军人和道路施工人员也必须同时后退至少200米。恢复当地原状。印度还表示，洞朗地区的印度军人只是为了制止中国的筑路工程，军人并未进入作战状态。印度方面强调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要求。有分析认为，中国将在9月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是今年下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因此北京急于解决中印对峙事件，为举办金砖峰会做准备，这可能就是中国急、印度不急的原因之一。中国急于解决这次争端，但却并不想对印度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谈判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凡是与领土相关的国际争端，对中国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特别是南海领土纠纷。而在中国国内弥漫与充斥着强烈的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的氛围下，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在这场自己看来明显占理的冲突中主动放低姿态。中共19大即将于秋天在北京召开，这一中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大事件，也是北京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由于任何被认为是后退的举动都将可能损害中共权力核心的形象，所以显然是不被允许的。中国虽然急于解决这次争端，但手段有限， 动武对中印双方都将带来巨大的影响和破坏，而全然无所作为又会被中国民众视为过于软弱，同时也无法起到震慑印度的作用。对于印度而言，并无更多的难言之隐。印度一直说不愿意看到战争。印度外交部长三日表示，战争绝对不是解决的办法，中印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和协商梳理。综上所述，如果情况乐观的话，金砖峰会因素也许会促使中印对峙在会前得到初步解决，或者暂时稳定下来。金砖峰会之后，如果印度拖延时间仍不撤军，情况就可能对印度不利。但那时，印度的护身法宝还有洞朗地区进入冬季的大雪天气。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不对等的中印对峙，中国急，印度不急。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夏荣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委内瑞拉新选出的制宪议会正式成立，不到24个小时，委内瑞拉总检察长路易莎·阿尔特加周六晚间就被议会免职，而且还将面临审判的消息，成为法国《世界报》周日头版的焦点。《世界报》文章指出，委内瑞拉制宪议会拥有广泛权力，可强化总统马杜罗，巩固大权。此前，阿尔特加在8月3号试图阻挡总统马杜罗推动选出的制宪议会在周五开始运作。报道称，自从委内瑞拉反对阵营3月底发动示威以来，该国总检察长奥尔特加就成为马杜罗执政阵营内的主要挑战者。他在4月19日发表声明，捍卫公民举行和平抗议行动的权利。据悉，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街头示威抗议迄今已造成超过120人丧命。阿尔特加指控总统马杜罗侵犯人权，夸大上周末制宪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并下令独立稽核票数，进而与马杜罗政府撕破脸。星期天早些时候，阿尔特加的办公室已被国家卫队武装人员包围，阻止他进入。目前效忠马杜罗的最高法院致函新成立的制宪议会，告知已起诉现年59岁的奥尔特加，指控他涉嫌犯下严重渎职，但没有交代详细的指控。世界报引述当地批评人士指出，制宪议会决定开除坚守查韦斯路线的奥尔特加，是总统马杜罗迈向全面独裁的不祥征兆。世界报还说，由南美洲国家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也将委内瑞拉无限期的停权，加入国际施压行列，要求马杜罗解散制宪议会并恢复民主。联合国安理会周六全员一致通过由美国牵头制裁朝鲜的2371号决议案，也是世界报关注焦点。世界报指出，这项对朝鲜的最新制裁包括禁止朝鲜出口，并限制外国资金在朝鲜的投资，一旦获得严格遵守后，将可令平壤的外汇年收入减少10亿美元。朝鲜每年出口估计赚进约30亿美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海利表示，这是这个时代对任何国家实施的最严格制裁。海利强调，今天的决议对朝鲜是一记当头棒喝，可以选择立即停止类似活动，履行国际责任。倘使朝鲜仍然继续类似的行动，国际社会也会有所反应。海利进一步指出，朝鲜外汇收入多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而不是用在饥饿平民身上。外界清楚明白，金正恩政权将那些资金用来发展核武器。 最新的制裁案即在切断资金流向，也要让朝鲜了解国际社会是团结一致，只有一种声音，朝鲜必须立即停止导弹试射。而此项决议案获得安理会通过，据世界报说，也意味着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一项胜利，因为堪称朝鲜最坚定的盟友中国以及俄罗斯这一次都没有出面反对。世界报接着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裁朝鲜决议案表决通过表示欣慰，同时也对中国和俄罗斯表达赞扬之意，因为这代表了北京与莫斯科都意识到朝鲜核威胁的严重性。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朝鲜外相李永浩都出席了8月5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美国官方表示，朝鲜核问题将会是东盟外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但没有为此举行双边会谈的计划。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时值北韩试射洲际导弹导致亚太局势紧张，东盟外长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系列会议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美国国务卿提勒森抵达菲律宾出席会议，随后还将走访泰国和马来西亚，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东南亚。该地区一度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制定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支点，然而这些国家后期逐渐转向跟地区大国中国搞好关系。泰国主流媒体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有意跟东盟国家加强双边关系，以透过东盟平台向北朝鲜施加压力，由此化解朝鲜半岛危机。根据马尼拉6号电视新闻透露，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除了东盟外长会议，27国部长及高官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将在周一拉开序幕，预料会谈焦点集中在朝鲜半岛局势、南海问题和亚太地区反恐形势等话题。令人关注的是，因实验洲际导弹而备受国际舆论排斥的北朝鲜，其外交部长李永浩今天抵达马尼拉，预料他将透过东盟论坛讲话表达朝方态度。围绕朝核问题的化解途径，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提勒森的讲话和表态同样受到关注。马来西亚英文媒体发表评论称，围绕大国对东盟地区事务的调控和影响力，中美之间展开了激烈角逐。据观察，中国在诸多议题的控制力明显更占优势。菲律宾问询者报刊文透露，美国先前有意说服东盟论坛把北朝鲜排斥在外，然而菲律宾外交官表明态度，东盟是北朝鲜在亚太地区唯一的对话平台，不能孤立北朝鲜。据了解，尽管对当前朝鲜局势抱以严重关切，而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盟成员在制裁北朝鲜态度上跟北京保持一致，多数东盟成员国还跟北朝鲜保持外交关系。在菲律宾方面，尽管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多次发表反美言论，然而美国国务卿提勒森此次到访仍然受到菲律宾人民的热烈欢迎。当地媒体对提勒森的访问行程进行了密集追踪和报道，从社会层面反映出菲美关系良好的一面。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战略盟友之一，尽管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外政策，由原先的亲美路线改走亲中路线，不过菲律宾主流社会与军队高层仍跟美国保持着密切而深厚的渊源。除了菲律宾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战略盟友还有日本、韩国、泰国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国务卿提勒森上任后首选走访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州日报透露，提勒森此行或将致力把美国马来西亚建交60周年的友谊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同时希望马来西亚协助美国斩断对北朝鲜的援助渠道。泰国通讯社引述泰国副总理宋琦的讲话透露， 东盟是连接整个亚洲的重要区域，泰国地处这个区域的核心位置，在发展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月8号，提勒森抵泰访问期间，双方将就经贸、投资、外交与安全等话题展开会谈。迄今为止，深受西方意识影响的泰国跟美国建交时期长达184年，双方外交使馆目前正在筹备明年庆祝泰美200周年传统友谊的纪念活动。此前泰国由于频繁发生军事政变，受到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排斥，过去三年来双边关系渐行渐远。泰国学者一度自嘲泰国是被美国遗忘的战略盟友，然而自从泰国转向跟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发展多元化外交后，美国和澳大利亚近期先后着手改善对泰关系。不久前，泰国副总理宋琦跟澳大利亚商贸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进行了磋商，澳方同意在有关教育、新农业科技以及经济结盟等方面提供支持。媒体注意到，这是泰国发动军事政变三年来，澳大利亚首次放下指责的姿态，转向积极修复双边关系。至于美国方面，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后亚洲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此次走访东南亚或许具有一定的预示含义。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传播新闻提要。东盟系列会议，中国外长王毅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朝中社：中国核建设证明朝鲜核保障民族生存权是正确的。2017年伦敦世界田径锦标赛。德国世界报：制裁北朝鲜，中国继续处境困难。法国反对马克龙立法第一夫人地位签名人数超过16万。被捕夜闯巴黎埃菲尔铁塔持刀客，意在袭击执勤士兵。芝加哥市将就庇护非法移民政策状告特朗普政府。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其有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野心。委内瑞拉镇压小股反对总统马杜罗军事叛变。以色列计划关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该国分部。塔利班武装疑似屠杀近50名阿富汗平民，阿总统出面谴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广西是文革研究者格外重视的一个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官方对广西文革的调查比较彻底，档案相当齐全，所呈现的文革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堪称全面而详实。明镜集团继2016年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电子书》之后，最近又推出了续编10卷。今天我们就请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先生您好。
您好。
高先生，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续编十卷电子书，也是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系列中的一套吗？
是的，去年我们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这十卷续编又做了重要补充。这套书仍然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担任主编，他率领在中国和美国大学里任教的编委们为此投入大量心血和精力。这样从中共中央到广西，包括广西下属各市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的绝密文件、调查报告等等，大体上就收集齐全了。
那么这些文件档案是怎么来的呢？
宋永毅教授作为主编，在待续中介绍了文件档案的原委。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北京的中央接待站一直受到成千上万来自广西的上访人流冲击。上访者血泪控诉的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屠杀、人吃人等罪行骇人听闻，但是文革中成立的广西自治区党委一概否认，使人疑窦丛生。中共中央自1979年起至少向广西派出了4次调查人员，原广西区党委被彻底改组，新班子组织了10万干部到每一个县深入调查， 用了5年时间编撰了每个县按年月日顺序的文革大事记和大事件，总量达到近千万字，在内部作为绝密和机密档案资料印行。文革的倒行逆施和血腥暴行就这样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了。
我们过去知道的是呢，中共对自己的阴暗面守口如瓶，邓小平等领导人也说过，这个总结历史教训一粗不一细。为什么这次要投入这么大的人力财力，这么深入细致的调查文革真相呢？
当时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还有李锐等人派遣到广西的中央工作组功不可没，用宋永毅的话来说，他们起了破冰起航作用。对广西文革的处理遗留问题发生关键影响的两次调查，是1981年的中纪委中央组织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和1983年的中央赴广西工作组，前者是由6个中央部门的18名成员组成，后者的阵容更大，由多个部门的33名成员组成。他们直接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负责，领导人多次接见，听取汇报，给予指示。续编第一卷就是这两个调查组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包括多个附件，例如广西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广西文革期间判处反革命案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另外，我必须指出，调查报告也好，单项附件也好，都是绝密文件。
那也就是说，只给高级别的官员看，不对外公布，不让民众知晓了。
对，中共对信息也像对其他社会资源一样，是按级分配的，他们要垄断信息，不愿给公民以知情权。宋永毅比对了这些绝密调查与对外公开出版的书籍的若干数据，指出执政者掩盖文革反人道反人类的罪行，非但封锁这些揭示真相的史料，还处心积虑地炮制出不少假史料来混淆视听。例如7个县内部调查明明记录在案的文革暴力受难者人数达10000余名，在官方公开出版的县志里被完全抹去，明明机密档案里灵山县受难者人数为3220人，在公开出版的灵山县志里却只记载了8人。宋永毅指出，中共所掌握的文革史料中，内部的比公开出版的接近真实，秘密的和机密的又比内部的更接近真实，以此类推，绝密或最高机密级别的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
广西有这样完备的调查资料，那么其他各省市也都有吗？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这项工作是全国性的，这套续编十卷中也包括了中共中央处理其他地区文革遗留问题的大量机密文件和指示，展示了全国风貌。其他省市也是有大量档案资料的，也编纂出版过一些，但无论从调查的规模还是从整理的深度上来讲，都远远落后于广西。广西的调查无可辩驳地揭示，全区冤假错案近23万件，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就至少有89000多人，加上无名死者和所谓的失踪者，非正常死亡者实际上高达12万到15万人之多，其中很大比例是地富反坏右及所谓阶级敌人，伴随着屠杀还有大量强奸、轮奸和吃人肉等残酷罪行。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中央工作组还是广西的10万干部，为揭露和保存广西文革真相做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
好的，谢谢高先生您的介绍。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明镜档案》专题节目，由高伐林先生介绍广西机密档案续编，揭露文革反人类罪行。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万桑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232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被囚禁在巴士底狱期间，小阿鲁埃做成了两件事。第一，他开始了史诗《亨利亚德》的创作。第二，他开始使用伏尔泰这个名字。今后，这个名字将成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二《巴士底狱》的收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因为几句诗就把人关进监狱这件事儿，对伏尔泰思想的发展会有影响吧？
我们常说，对聪明人而言，监狱就是学校。古往今来有不少在监狱中完成的传世杰作，像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王尔德的《狱中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等。伏尔泰在巴士底狱期间受到的待遇还不错，可以读书写作，监狱管理人员很尊重他，每天陪他吃饭打台球。在监狱中摆脱了外界的干扰，他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写作。伏尔泰呢，是个自视极高的人，他的才华曾经让他的老师希望他可以成为拉辛的继承人。伏尔泰也想成为一个与拉辛并肩的悲剧诗人。在法国诸位帝王中，他最欣赏的是亨利四世，因为在天主教和新教，也就是在法国叫做胡格诺教，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亨利四世以宗教宽容的精神颁布了南特敕令，让胡格诺教徒们在法国有信仰和生存的权利。伏尔泰最痛恨的就是圣巴特罗缪大屠杀，他写史诗《亨利亚德》实际上是献给亨利四世的颂歌，他通过歌颂亨利四世来宣扬他的宗教宽容思想。美国教授啊，这是一位大学问家彼得盖伊在他的巨著《启蒙时代》中说，伏尔泰把他最敬仰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描绘成了一个通情达理的政治领袖，给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宽容和稳定。伏尔泰的史诗想传递这样一种政治寓意，在法国走向自由和政治清明之路，就在于摆脱封建无政府状态，迈向权力统一。那么在巴士底狱囚禁一年多后，伏尔泰被释放了，但是有个禁令不许他在巴黎停留，这样他就暂时避居巴黎附近的沙特奈，并且他在那儿给摄政王写信申诉，摄政王同意还给他自由。在摄政王的敕令中说，允许阿鲁埃·伏尔泰随时可以进入巴黎。显然伏尔泰这个名字是在巴士底狱中写作《亨利亚德》时启用的。
看来伏尔泰这次牢狱之灾倒给他创造了机会，奠定了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础。
显然这次入狱对他今后影响很大。他的《亨利亚德》呢，是一首史诗，后来他开始写一系列真正的历史著作，比如《查理十二传》、《路易十四时代》、《巴黎高等法院史》、《路易十五时代简史》、《风俗论》等等。这些历史著作无不贯穿着他的理想，一个国家应该如何治理，一个君王理政的得失，在这些叙述的过程中呢，表达出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1722年，他陪同卢比蒙德伯爵夫人前往荷兰访问，这位伯爵夫人很有点怀疑论者的色彩，他向伏尔泰讲述了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表达出他对天主教的一些教条的怀疑。伏尔泰做了一篇《致于兰尼》，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在里面呢讲了他的宗教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思考宗教问题的角度是什么。他认为本来我们寻找上帝呢，是为了寻找像父爱一样的东西， 但是照天主教的一些说法呢，这个上帝呢纯粹是个暴君。为什么呢？他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却让人类生性卑贱，他让人有原罪，好有权来惩罚他们，他让人类呢有追求欢乐、爱好享乐的欲望，又让他们把满足欲望当作罪恶来忏悔。他对人类不仁慈，让大洪水来毁灭人类，他让他的儿子呢来拯救人类，却又让大部分人不能得救，必须下地狱。在伏尔泰看来，这些教义所宣讲的东西根本不能让人有真正的信仰。他对愚蠢的宗教狂热深恶痛绝，甚至会引起生理上的反应。据说他每到圣巴特罗缪大屠杀的日子，8月24号，他都会精神沮丧，卧床不起。
但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也谈救世主基督的高贵。
这就是伏尔泰的清醒和理智，使他对宗教这种社会现象呢，他抱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在他看来，基督作为一个为人类献身的道德楷模是辉煌的，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神圣的道德。因此就算围绕着他身边的那些神迹都是幻象，那么受这种幻象欺骗也是得到了恩宠，因为基督的教导是在他的王座之前，无论何时何地，正直的灵魂永远是珍贵的。更重要的是呢，伏尔泰相信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的信众都有保持自己信仰的权利，只要这种信仰是培养正直的灵魂。这些想法在当时是极为激进的，但它却是伏尔泰宗教宽容思想的基础。这种信仰呢，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神论。我们后面呢再谈这个问题。本来呢，这一阵子伏尔泰他很有些春风得意，他出入各个沙龙，受到贵族们豪宅大门的接待。但是这时候呢，出了一件事儿。有一天，他在舒里贝蒂娜公爵府上高谈阔论，有一位贵族青年骑士罗昂和他发生了争执。伏尔泰嘛，那自持才高学富，根本不把这位骑士放在眼里。结果这位骑士就问他，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你是阿鲁埃，你还是伏尔泰？伏尔泰傲慢地回答他说，我的姓氏不显赫，而我却使着姓氏显赫起来。这等于是挤的这位骑士，你只凭你的姓氏显赫来吓人？其实你是一肚子草。这位贵族争辩不过伏尔泰，就拿起手杖打伏尔泰，伏尔泰也拔剑还击，那么最后呢被人给拉开了。几天以后呢，伏尔泰又去舒府，仆人进来就跟他说，门外有人找你啊，要和你当面说话。那伏尔泰毫不在意就出去了，结果从一辆马车中跳出六条汉子，由罗昂骑士指挥，用棍子痛打了伏尔泰一顿。有意思的是，这位罗昂骑士指挥他的手下人要小心，他大声说，别打他脑袋，他那儿还能造出好东西来。
这个贵族倒也知道伏尔泰的价值，
这就看出当时法国社会的价值观。文化抵挡不住身份，贵族仗势欺人是家常便饭。挨打后的伏尔泰，他去专门的拜师学艺，要和罗昂骑士决斗。结果呢，罗昂家是有权势的人呢，他就说通了当朝的首相摩帕尔，把伏尔泰抓进了巴士底狱。这件事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2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二，巴士底狱的收获。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 Et maintenant on a un enfant, un garçon qui s'appelle Oscar. De temps en temps on est un peu isolé quand on est seul avec un enfant et je cherche toujours à trouver les endroits où je peux rencontrer les mamans, voir comment on peut faire les amis entre maman et entre enfants.
Sarah 是一位美国年轻妈妈，在巴黎已生活八年。儿子奥斯卡出生后，她辞去工作，成为专职妈妈。她常常感到孤独，非常想结识巴黎其他全职妈妈。
Bonjour
啊 ，Bonjour！
我知道一家去处，肯定能让她满意。Café Grenadine 红石榴咖啡馆。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Est-ce que ça vous dérange qu'on se tutoie? Parce que c'est plus facile pour moi.
Non, pas du tout.
这里让人感到温馨随意，有餐桌，有玩具，还有一个粉色的大沙发。
This is Oscar. Can you say hello?
这里是专门给新生儿父母带孩子出门社交的场所。
Bonjour. Bonjour, ça va?
于丽是红石榴咖啡馆的老板娘，她将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Déjà, le Café Grenadine, c'est avant tout un café-restaurant. J'ai voulu créer un lieu où les enfants soient à l'aise, mais également les adultes. Donc, vous pouvez venir déjeuner, prendre le goûter. Donc, tout est fait maison. On a des formules adaptées pour les enfants.
这里是一家欢迎婴儿到访的咖啡餐厅。人们可以到这里来用午餐 le déjeuner 或用下午茶 le goûter。
Ce qui est en plus par rapport à un café classique, c'est qu'il y a un petit coin jeu, il y a des livres, voilà, pour que les enfants puissent s'occuper et les mamans lire un magazine un petit peu tranquillement.
这里为孩子们开设了游戏区 le coin jeu。孩子们可以利用妈妈在沙发上sur le canapé翻看杂志的功夫尽情玩耍。
Dans la partie restaurant, en fait, on a tout ce qu'il faut pour accueillir les enfants, des chaises hautes, des rehausseurs, une table allongée dans les toilettes, des petits pots, des couches de secours. Voilà, on essaye de faire le maximum pour qu'elles puissent retrouver un petit peu de leur liberté qu'elles ont perdue à la naissance de leur enfant.
这里的一切都是为孩子的需求设计的，比如餐厅提供各种婴儿辅助食品 des petits pots。提供婴儿椅 des chaises hautes， 在洗手间有襁褓桌 une table allongée 和尿不湿 des couches。
Vous avez soif? Vous avez faim aussi?
Oui.
Alors on a fait des lasagnes maison avec salade proposée ou alors c'est des petits blinis avec tapenade, carottes ou quoi?
今日主菜是意大利奶酪肉馅千层面、香茄子泥布里尼饼、藏红花酱汁胡萝卜。喵喵，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Julie, je trouve le concept de Café Grenadine est vraiment génial.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
Alors l'idée, elle m'est venue de mon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À la naissance de ma fille,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c'était compliqué d'aller boire un simple café ou d'aller au restaurant en famille. Donc j'ai eu envie de proposer ce type de lieu aux parents du quartier.
Julie, 在生下她的老大后，就产生了开一家咖啡餐厅的念头，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在法国餐馆并不欢迎带婴儿的顾客。
Vous ciblez à peu près quel âge?
Alors, c'est à partir de zéro, puisqu'on a des petits transats, les tables allongées. Ça va jusqu'à 6-7 ans. Les enfants arrivent quand même encore à s'amuser dans le coin jeu. Et puis ensuite, on cible un peu plus âgés, jusqu'à 12 ans pour les ateliers créatifs.
七岁前的孩子可在游戏区玩，年龄稍大点的可以来周六的创意工作室 Les Ateliers Créatifs 参加活动。
Cet après-midi, il est un peu calme. On avait vu l'heure de déjeuner, il y avait beaucoup plus de monde. Est-ce que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Alors, il y a le mercredi et le samedi qui sont les journées enfants par excellence. C'est vrai que les autres jours, c'est plus calme. Donc, on invite toutes les jeunes mamans qui viennent d'accoucher, justement, à profiter du lieu, du calme, à l'été en toute tranquillité.
红石榴 café餐厅, 客人最多的日子是周三和周六. 其他时间这里很安静, 母亲们可以在这里无受干扰地 给宝宝喂奶.
À l'été.
Julie, on peut s'installer pour prendre un café?
Allez-y, je vous donne la carte.
Merci.
就让我们在这里坐会儿，喝杯咖啡。 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法国人如何解决婴儿看护问题。
这里是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东盟系列会议，中国外长王毅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朝中社，中国核建设证明和朝鲜核保障民族生存权是正确的。 2017年伦敦世界田径锦标赛， 德国世界报制裁北朝鲜，中国继续处境困难。 法国反对马克龙立法第一夫人地位签名人数超过16万， 被捕夜闯巴黎埃菲尔铁塔持刀客，意在袭击执行士兵。 芝加哥市将就庇护非法移民政策状告特朗普政府。 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其有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野心。 委内瑞拉镇压小股反对总统马杜罗军事叛变。 以色列计划关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该国分部。 塔利班武装疑似屠杀近50名阿富汗平民。 阿总统出面谴责。 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法布伊斯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a Liste 终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Hoz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Boire de la vodka, aller chez Ikea, mettre un décolleté, louer un meublé et puis tout massacrer. Pleurer pour un rien, acheter un chien, faire semblant d'avoir mal et mettre les voiles, fumer beaucoup trop, prendre le métro et te prendre en photo. Jeter tout par les fenêtres. Je suis bonne qu'à ça. Est-ce que ça te déçoit? Soit j'ai rien trouvé de mieux à faire. Et ça peut paraître bien ordinaire, mais c'est la liste des choses que je veux faire avec toi. Te faire mourir de rire, aspirer tes soupirs, m'enfermer tout le jour, écrire des mots d'amour. Boire mon café noir, me lever en retard, pleurer sur un trottoir. Me serrer sur ton cœur, pardonner tes erreurs. Jouer de la guitare, danser sur un comptoir. Remplir un caddie, avoir une petite fille et passer mon permis. Jeter tout par les fenêtres. Regarder les infos et fumer toujours trop. Éveiller tes soupçons, te demander pardon et te traiter de con. peu le spleen. Écouter Janis Joplin, te regarder dormir, me regarder guérir, faire du vélo à deux, se dire qu'on est heureux.